郑成功率领水陆大军攻打台湾，遇上荷兰人的顽强抵抗，那红毛子也不是好对付的，在台湾霸占了38年呢，得了那么多的利益，他轻易能放弃吗？要做垂死的挣扎。奎一和西门子马上命令水陆军应战，一时打的是硝烟弥漫，喊杀震天。咱们再说郑成功进了鹿耳门岛之后，在河辽岛、北线北岛两处是顺利登陆。这打仗啊，决定胜负全靠着步兵，也就是陆军。这一登陆之后，高山族的同胞和那些当地的居民一听郑家军来了，不顾风险，乐坏了，敲锣打鼓，热烈祝贺，前来迎接郑家军，真是军民一家亲呐！老百姓送来鹿肉，送来干粮，送来水，送来水果和点心，慰劳郑家军，给郑家军的鼓舞相当之大。于是在这汉岸之上成立了两个指挥所，步兵迅速地蔓延开来，要集中兵力攻打赤嵌城和热兰哲城，只要把这两座城池拿下来，荷兰人就彻底垮台。那么这么大的场面，万马千军，说书的一张嘴不可能面面俱到。咱们先说这水战，郑成功率领大小战船400多只啊，运输兵员25000多，将近30000。这水上的舰队相当庞大，这也是攻打台湾最基本的力量。这时呢，西门子和奎一派出4只特大号的舰船，一个是赫尔利斯号，一个是大荷兰号、狂风号和女王号。这4只船和4个舰长都是台湾的保护神，也是他们的杀手锏，在这关键时刻把他们杀出来了，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到这4只船上，要消灭郑家军的水军。只要把郑成功的水军给消灭了，登陆的人就没有归路了，因此他们寄予很大的希望。咱们先说最大的一只船，叫赫尔利斯号，船长叫阿门达腊。这个船长啊，是专科学校毕业的，也是身经百战，是个老牌的侵略者。他仰仗着船坚炮利，没把郑家军的水军摆在眼里头，那嘴撇着，眼睛翻腾着，心里十分得意。什么郑家军？这回我叫你知道知道，世界马车夫，荷兰王牌军舰队的厉害。等他一加入战群，双方就开了炮了。这种场合没有炮怎么能行？一时之间惊天动地，炮弹打得海浪拍天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咔咔咔。这舰长阿门达腊举着望远镜一看，他高兴了，怎么呢？在他大炮的火力威逼下，郑家军的水军是纷纷倒退，四散开来，同时有3艘郑家军的船只被击沉着火，中了弹了。嘿嘿，狠狠地给我打，开炮，炮，炮，炮，打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一时他是东冲西撞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正在他得意之时，战局发生了变化。原来指挥水军的是五军都指挥，水军的指挥长姓杨啊，叫杨朝栋。 这杨朝栋跟随郑成功多少年了，尤其在北伐当中靠的是舰队，杨朝栋是屡立战功，打瓜州、镇江、崇明等等等地都是他指挥的，人称常胜将军，颇有战斗经验。这回郑成功把指挥舰队的权力给了杨朝栋，他知道肩头的担子相当重啊。那么船只被击沉，有伤亡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古往今来，能有不死人的战斗吗？能有不受损失、不付出代价的吗？这不可能，打仗就得死人。但是，作为一个指挥官，怎么能避免伤亡，把损失减得最低，这就不错了。杨朝栋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也站在船头举着望远镜观看战况，心里十分沉重。他一看硬碰硬，肯定要吃亏，因为荷兰人这舰船十分高大，又非常坚固，有几十门大炮，想要一下就拿下来不容易，必须采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。怎么叫蚂蚁啃骨头？你不是大，我不是小吗？架不住我多。他马上把令子急一摆，命令飞龙号、飞虎号、飞镖号、飞豹号、飞熊号五只战船围攻赫尔利斯号。别看我小，我以多为胜。将领领令之后，率领水军嗷这一声就冲上去了，五条战船把赫尔利斯号围困在当中，互相炮击呀。这就是郑成功研究的梅花战术。梅花不五瓣吗？我这五条船迂回着打，这玩意儿就受不了。说句白话，好汉架不住一群人呢，双拳难敌四手，顾前顾得了后，顾左顾不了右。因此这舰长额头上也冒了汗了，一时之间许多荷兰士兵中了炮弹、中了箭的纷纷倒下，但是这船依然是完好无损。尽管五条船的把它围住，想把它彻底击沉，谈何容易。杨朝栋啊，心里头有数，这就不错了，现在打了个势均力敌。正在这时，杨朝栋下了第二道命令，来，火船出发。一声令下，20条火船呢，是直奔赫尔利斯号。那位说什么叫火船呢？这种船呢是点火的，船只不大，头前是个平头，后边是个尖尾巴，8名水手，4名箭手，在那船头上密排大兵，那兵子都能有1尺5长，非常锋利。这玩意儿要靠近敌船，蹦蹦蹦蹦蹦，就钉子上头，想摆脱都摆脱不了。而且这船头上油桶硫磺焰硝引火的爆炸物，只要钉上一放火，它这玩意儿就爆炸。你别看它小，威力可大呀，一共放出来20只。再看郑家军搬江摇弩是七快如飞，这小船从4面8方直奔赫尔利斯号。这舰长还没等反应过来，他的秘书在旁边看见了，报告船长，大事不好，看。阿门达拉看了看，什么意思？这是郑成功的火船，这也是郑成功发明的。哎呀，相当厉害，别看它小，它是引火船呢，一旦靠近我船盯上，我船就得爆炸呀。哦，挡着，把他们消灭，对准火船开炮。你想想，他又得对付那5只战舰，又得对付火船，精力就分散了。虽然开了几炮，击沉了几只火船，但是郑家军是前仆后继， 那船沉了，士兵牺牲了，后边的船又上来了，真是前赴后继啊。郑家军作战太勇敢了，这舰长阿门达拉顾此失彼，一个没留神就觉着这舰身一动，嘣不飞不停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坏了，火船盯上了。那家盯上就摆脱不了，郑家军拉动火绳，再看火绳就是那导火索，闪动着火花迅速奔那炸药包靠拢。每条船上有个武长，武长是指挥的，一看行了，下水，嘣嘣嘣嘣嘣嘣嘣嘣，水军跳到水里去了。顷刻之间就听见几声炸响，这几条火船同时爆炸了，通打火船一爆炸，直接把赫尔利斯号给点燃了，一时之间是烈焰沸腾，黑烟弥漫。再看赫尔利斯号，顿时船就倾斜了，尾巴沉入海中，船头高高翘起，上头的荷兰士兵是哭爹叫妈，有的跳水逃走，结果被郑家军抓了俘虏，有的都被打死，葬身在海底。一时之间，这火光离这多远都能看见呢。最大的、最王牌的赫尔利斯号，就这么的被郑家军彻底消灭。与此同时，大荷兰号也遭到重创，船尾点起火来了。郑家军一鼓作气冲到船上，跟荷兰士兵展开肉搏战。那船长叫库罗班，这家伙击剑还有两下子，在这顽强抵抗，结果被郑家军包围，一顿刀斧砍成肉泥。时间不大，大荷兰号轰一声爆炸，也沉入海底。第三只叫狂风号，狂风号几乎与这大荷兰号同时被郑家军的水军消灭，也沉入海底。就剩下一只叫女王号，船长叫盖尔。这女王号比那三条船多少小那么一点，但是十分坚固，利用空隙用大炮开路，杀出重围逃到公海。他跑了，但是也受到重创，火也着了，拖着黑烟到了公海上，经过抢救保住这只船，船上80多名军兵直奔苏门答腊，干嘛？求援去了。因为他跑得挺快，因此郑家军也没追赶，其他荷兰的舰船就被彻底消灭，有那么哩哩啦啦十几只小船也逃到公海，跟赤嵌城、热兰哲城失去了联系。这是水战的情况，郑家军一战完全控制了水域。再说陆战，这步兵是解决根本问题的，登陆之后本地的居民帮助郑家军在头前做向导，这赤嵌城是深入海滩的坚固城池，荷兰侵略者统治了30多年，每天都维护这城池，每天就修，所以城池又高大又十分的坚固，东西南北四面全有炮楼，都是巨型的大炮。守赤县城的是800荷兰士兵，指挥官叫苦罗丁，这苦罗丁也是身经百战，老牌的侵略者呀。他深知这座城池的重要性，一旦了丢失了，就剩下热兰哲城了，岂不是孤城一座了？总司令部在热兰哲城，奎伊总司令、新来的西门子都在那儿办公，他负责指挥赤嵌城。 他知道形势对他十分不利，因此下了死命令要坚守赤嵌城。单说郑家军指挥攻城的任务落在了步兵最高指挥官马信的肩上。马信是郑成功眼前的大红人啊，凡是硬仗都交给他。他指挥四镇的兵马登陆之后是直扑赤嵌城。马信那是有经验的指挥官，深知这座城池的重要，真把它端掉了，就剩下热兰哲城古城一座就好打了，所以必须把赤嵌城一举拿下。他指挥郑家军，弟兄们随我冲啊冲啊，别让荷兰鬼子跑了，冲啊，咚啪啪啪咕，战鼓如雷。郑家军高高举着云梯，云梯是什么呢？云彩的云，证明这梯子非常长非常高，攻城用的。一般的城池都三丈多高，能有十几米，那梯子能小得了吗？起码得搭到城头。同时这云梯的前面有俩钩子啊，把能搭住了，要不掉了怎么办？再看郑家军，几十个人架着云梯，几十个人架着一架云梯，冲啊，在炮火和弓箭的掩护下，啪啪啪啪啪，把梯子竖到城头，紧跟着陆续攀登啊。到了这时候，谁把死都忘了，怕死也不行。前面是敌人，后边是指挥官，只能前进，不能后退。古来的战争跟现实的战争是一个道理。说平时哎呀害怕紧张，这怕得要命，真要一喊冲啊杀呀，什么也不想了，就一个心眼了，往前冲，不把敌人消灭，反过来就得被人家给消灭。因此一个个是勇往直前。但是说那苦罗丁在城头上指挥着，一看郑家军是人吗？简直是天兵天将啊！打，喊呐喊的打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！敌人的排枪冒着火，啪啪啪一阵排枪下去。再看攻城的郑家军纷纷跌到城下，前面死一排，又上了一排，死一排，又上了一排。城墙底下全是死人的尸体了，就这样郑家军是猛攻不懈。哎呀，苦罗丁一看，这可厉害呀！都说中国人窝囊，照这么一看，一点都不窝囊，他们怎么不怕死啊？这郑家军吃了什么药了？给我顶住吧！但是一面指挥战斗坚守城池，他一面盼着援军，心说奎一司令、西门子舰长，你们倒快援兵啊，我就几百人，我恐怕万难坚守。正在这时候援兵到了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西门子派出两员大将，一个叫辣子鸡，一个叫宫包鸡兵。这两员大将也是身经百战，带着600名全副武装的荷兰兵前来支援赤嵌城。没说这荷兰侵略者都犯一个病，狂妄自大。他们觉得什么呢？中国人不值一打，你别看他们虚张声势，这扳机以后咚咚枪一响，啪啪成排躺下，一会儿就把他们消灭了。他们靠的是什么？大刀长矛，充其量是弓箭，比我们这武器差得太悬殊了。因此他鼓励士兵，大家放心，我们一战成功，把登陆的郑家军彻底消灭，回去我替你们请功。这荷兰兵打仗还迈着方步，还敲着战鼓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眼前就到了战场了。 与郑家军都相遇了，因此这辣子鸡高声喊喝：“准备！”前一排站着，后一排跪下，把枪都瞄准了，开火！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！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！与迎上来的郑家军这一接火，双方是互有伤亡啊！可他没有想到，郑家军作战太勇敢了，倒下一排又上了一排，倒下一队又冲上了一队，越打人越多，是越战人越多。结果他指挥这600人有大半伤亡。呵，辣子鸡火旺上撞啊，这中国人他都不怕死，郑家军怎么这么勇敢呢？他也着急了，站到高坡之处指挥，一个没留神，不知道从哪儿飞了一只火箭，嗤，嘣，正盯他脑门子上的，深可击骨，这一盯上后脑勺都露出箭尖来了。这位两眼一翻，心头一凉，心说完了，回不了家了，亲爱的也见不着了，子女也见不着了，去见上帝去吧。开始归位。辣子鸡一归位，公包鸡丁一看，这可不行了，啊，撤！哇，往下一撤，郑家军兜着屁股就冲上来了，别让红毛鬼子跑了，追啊，把他们彻底消灭！赛后的兜屁股就追，指挥官非是旁人，正是大将黄安。黄安是马信的好哥们，得意的好助手，他们两个分兵了，一个攻打赤县城，一个追赶荷兰兵。黄安在后头就喊：“弟兄们，立功的机会来了，别让红毛鬼子跑了，冲啊冲啊！一鼓作气拿下热兰遮城，冲啊！”你说这败兵跑得有多快，几十里顷刻之间跑到热兰遮城的城下，城上荷兰的守军看得清清楚楚啊。那西门子透过望远镜往城下一看，啊，心头一凉，他知道水陆军全都打了败仗，哎呀，跟自己预想的是截然不同啊。再往城下一看，前面跑的是自己人，后边追的是郑家军，怎么办怎么办，开城门，开，快放他们进来。这公豹鸡丁指挥着人这就冲进城里头来了。正在这时，郑家军兜着屁股就到了，还有不少荷兰侵略兵还没来得及进城呢，大概能有100来人吧。奎一在旁边沉不住气了，关城门，关城门！西门子一瞪眼，我们的人还有很多人没进城，阁下，我们的人要进了城，郑家军也进了城了，这是上帝的安排，迫不得已就得忍痛割爱。